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啊。刚刚这个陈牧师有分享说，我有五个小孩，因为我到哪里都跟人家讲我有五个小孩，大家都吓坏了。因为在台湾现在要养这么多小孩，其实已经很少了。大概我父母亲那一辈还会有了哈，大概到我们这一辈就比较少一点。那我大女儿许智琳。前几年从华神毕业，他在华神毕业以前曾经来石牌那个台北堂，在儿童事工部里面担任实习的这个神学生，担任一年。那他的先生也在去年辞掉市政府的工作，去念华神。那今年就是这个礼拜，那个许智琳的先生就是我的女婿，也会来台北堂实习一年，他会参加学青的。青年事工部的工作，那感谢主哈，就是我们全家在教会就是一起长大。这个我带着孩子，然后孩子我到石牌堂来，许智琳那个时候是4岁，他现在已经神学院毕业，然后在教会担任传道。感谢主哈，这个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事，你就会发现神很丰盛的恩典跟满满的祝福都在里面。虽然台北是养孩子很不容易，但是你就看见孩子就跟着一起长大了嘛，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会很害怕说啊，生小孩要不要很多的钱，这个才能在台北市生存下来，不用担心了，你只要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你根本不用担心养几个小孩。我们石牌堂这几年鼓励年轻人早一点结婚，如果你们两个已经是开始进入婚前辅导，辅导到差不多就可以赶快结婚，不必等事业，不必等赚钱，不必等买房子，不必等买车子。如果你们两个 commitment 够，你们就应该结婚，不需要再等什么。结婚以后，我们就鼓励他们赶快生小孩，趁着年轻赶快生，你不要等到40岁了才想生，生不出来。生了第一个，我们就鼓励他们，你们可以赶快预备生第二个，因为早一点生。早一点生哈，你可以集中赶快生。那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哈，你应该让孩子有伴这样。所以我们教会石牌堂现在你会发现，一大群小孩，每个主日就一大群在那边跑来跑去，疯来疯去。现在4岁以下的小孩，我看大概有20几个，然后还在肚子里面的，最近的消息是已经有4个。感谢主哈，我想。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哦！那我们也一起在这个当中把这些孩子养大，然后他们如果可以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守望服侍主，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祝福。这个是家庭宣教的一部分哦，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宣教士，因为他们未来长大就是要服侍主的，也是一种宣教士。所以生养众多也是一个宣教的家庭宣教的第一步，你要好好养孩子。感谢主，宣教士的关顾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有趣而且很重要。宣教士不仅要关照他们，同时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人，他的家人包括可能是他的太太，他的先生，或者是他原生家庭的父母亲跟他的兄弟姐妹等等等等这些。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关顾的领域里面，当然做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每一个个案都会不太一样。今天我没有要跟各位讲非常多那种很学理的或者理论的或者是条文式的，没有。我今天很简单的这一个哈，这个大概你看1分钟以后你就会记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哈。宣教士的关顾就是照顾宣教士，你要怎么照顾他，同时替他解决他的问题跟困难。在什么时候，在出发前跟在工厂的期间跟在工厂结束以后返国回来的一段期间，大致上你可以分这3个时期。那你要关顾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哦，非常多，范围非常广泛，而且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它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所有的 priority 都会变化，就是重要次序一定会变化。每一个人怎么关顾宣教士也都不一样， 你的身份、你的位置、你在教会服事的领域，跟你当时的状况其实都不一样。如果是牧师，牧师有牧师关顾的方式，传道、长老、执事、同工，每一个人关事这个关顾的领域都不太一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沈牧师讲过一次哦，他说有一次他去日本探望一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就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们来一个崇拜，只有两个人，一个领会，一个讲道。哎，我不晓得你听过沈牧师讲过这一个宣教士关顾的故事没有？哦，他讲完我就哭了。我听过沈牧师讲过两次这个故事，一次是在某一个聚会里面，另外一次他来石牌堂宣教联会里面讲，然后在崇拜当中他讲，我听了以后我就哭了，两次都一样，因为非常感动。宣教士他常年在日本，然后没有母语，没有母语的敬拜，然后牧师去探望他，那他要求就很简单，就是两个人的聚会用母语来聚会，这个就是关顾。可是那种关顾是非常贴心的，那关顾的领域很大，这种很贴心的我们有时候举手，你不知不觉中你都可以做出来，有时候是你不一定会在事前知道，可是事后你一想起来你就会倍觉甘甜，不管是你去探望的人或者是被探望的人，那个印象都非常深刻。那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一个每一个同工的生命的经历里面，那个都会慢慢一点一点的累积。如果你服事久了，你就会累积非常多，你可以分享，你可以激励人，你可以鼓励人，那这个对宣教士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鼓励跟支持。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做的领域先后次序也不一样，单独的做很不容易，整体的做也不容易，可是我们要整体的做，你不仅是要整体的做，而且是你要长期经营的做。宣教士绝对不希望你很热情的、很短暂的，像那个龙卷风一样哗一阵子来，回去以后就没有了，他希望的是很长期的。我们现在假设的宣教士都是 long term 的长期的宣教士，也就是说他一辈子都在那边，像莱明在那个格拉斯哥，他一辈子在那边几十年，他最一生最精华的时间都在那里，都在那里。然后我去很多地方跟人家见证分享说，信友堂有支持一个这样的宣教士在那边快20年，然后一年在英国要花200万，然后20年啊，我们都不敢问他有没有带领几个人信主，很多人听了以后都快昏倒了，说你们信友堂实在钱太多了，没地方去，是不是？可是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他嘴巴虽然这样讲，他心里的那种震撼跟感动是非常深远的，是非常深远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宣教士关顾最重要，就是一个长期的经营。如果你不能长期的支持他，他怎么活下去？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一个很小的教会宣教年会，他们找我去分享这个宣教的事工。那10点聚会，我9点半就到了。我一到，那个传道马上把我拉到旁边去。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传道，那个传道来那个教会还不到1年，他就跟我说：“许长老，你待会儿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可不可以这个？”提一下这个长期支持宣教士的重要，然后不要随便改变政策啊。他跟我讲，就是他们有一个宣教士支持已经快10年，哦，是一个女的，单身，在中南半岛一个很落后的地方。然后导火线呢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他在去年，他用他自己生活费结余下来的钱买了一部摩托车，那因为摩托车在当地也算是豪华奢华用品， 所以他存了很多年，买了一部摩托车，因为他探访是不是坐公车很不方便，因为你知道东南亚很多落后的国家，坐公车你可能一个早上你只能办一件事，甚至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因为交通，所以他都用走路，要不然就搭公车，那很不方便，所以他存了很多钱，很多年买了一部摩托车，结果引起母会某一些同工觉得他怎么那么奢华，他应该要跟当地的同工一样这样。那新的执事会主席起来，他的感动是他应该要支持台湾很多的福音工作跟机构，这种这么遥远的地方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的负担也不在那里，所以他就在执事会里面提议要把这个支持的工作要停掉。然后这个传道呢就很着急，他是新来的很之前的传道，这个执事会主席是很资深的教会的同工，他一决定，因为他的负担在世界展望会，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支持世界展望会，我们不需要支持那么远的地方，所以要把这个停掉。就这样三个月以后，我去的时候是十月份，他说三个月以后明年一月我们那个宣教士就没有薪水，没有生活费。那你就知道宣教士的关顾其实不是只在那些事务性的工作上，很多事情是长期的经营，就是对宣教士最重要的关顾。如果你不能长期有效率稳定的支持他，他随时会被抠回来，随时会被抠回来，你要关顾他什么？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其实是比较偏向这样的概念，我们怎么样长期的经营。当然我会讲一些例子，也会提一些琐碎事务性的工作，但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因为各位都是宣教团契的同工，你们跟一般的会友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你对宣教的服事是很委身在这里的，或者至少你愿意来这里学习怎么委身。那我就要告诉你，你不能跟一般的会友一样，看很浮面的，看很华丽的，很热闹的，然后短暂像烟火一样的，你不能这样子。你要做那些没有人看得见的，没有人会赞赏你的，没有人会让你觉得很荣耀的，然后很苦很闷，而且要做很长久的工作。你要学习的是这一个，如果你不能学习这一个，那你就要好好祷告，你要求神在这个团契里面让你看见这样子的重要性。要不然哪一天 我相信我们台北堂是有很稳定的政策，所以这种事理论上应该不太会发生，但是事实上也发生过，你不要以为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怎么关顾宣教士。同工们需要的是训练跟培养，用宽广的视野跟心胸，弹性灵活的方法来达成需求的目标。我讲了一大串了，有几个关键字，就是你要培养训练你自己，用宽广的视野跟心胸。好，有时候有这样的心胸，没有这样的视野；有时候有这样的视野，没有这样的心胸。视野跟心胸不一定会同时存在，你要培养、训练、磨练你自己有这样的心胸，有这样的视野。这个很不容易哦。也要有弹性灵活的方法。所有宣教士的关顾，每一个人的个案都不一样，你很难定一个原则跟政策适合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期，很难。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办法那些原则怎么常常都一直不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神牧师很厉害，就是这样，他能够把那些办法然后很灵活的运用，然后长期经营，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很多的个案会发生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你要怎么看，又要符合教会的规章办法原则，你又不能去破坏，但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又不一样。我到目前为止都讲有一些空泛的东西，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 我想我们先回来看，我先不要举这么快的例子。石牌堂是从1995年开始进入这个宣教的服事，那我们差派的宣教士包括有一些我们两个教会共同差派支持的，像丽娟玉静，丽娟在印度，她原来是去这个非洲，在非洲11年以后12年以后回到这个印度。好，第二个是玉静，我们是共同支持的，她现在在祖鲁组的事工。好，我们今年还差派一位去塔塔国，就是有金字塔的那个塔塔国，他叫凯西。我们也支持另外一个宣教士在Pretoria， 是无缘国宣教士，支持他们一个家庭，然后有一对夫妇在蒙古，在 Erdenet， 这是在乌兰巴托再过去一点。然后我们也支持威克里夫的倩品等等等等，我们也支持跟台北堂共同支持像蓝一鸣啊、品竹啦、我们也支持在大陆的事工罗老师，所以石牌堂支持非常多，不同地区、不同州别、不同差会的宣教士，有一些是单身，有一些是家庭。好，我跟各位讲这么多，是要让各位了解，就是你要把你的视野拉开。我们从非洲，从北非塔塔国到南非有，东非、西非，南亚品竹跟这个丽娟在那边，然后亚洲地区还有其他，东南亚还有其他的。好，所有我们关怀宣教士，大致上你如果用时期来看，把它分三个时期，一个是出发前，一个是在工厂的时期，另外一个是当他工厂结束以后，或者是暂时结束以后他会回来，他的回来从过去每四年回来一年，到现在会调整成有一些差会容许每两年回来，他回来理论上应该回来半年，可是现在会调整成回来三个月。为什么？因为他有家庭有小孩，小孩是因为要上学，他在当地上学，他不可能这一学期结束以后回来，然后过半学期过一学期以后再回去，然后他的学习是会被打断的。所以现在常常回来不是一年，很多家庭他回来是两年一个短 term， 他四年一个 term， 他会变成两年一个 term， 回来一次，然后回来三个月，就是暑假回来，然后回去马上开学，他那边学期一结束回来述职三个月，然后再过两年以后，所以他四年等于回来半年六个月，会有这样的调整。那这样的调整政策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以前十九世纪的时候从英国出来的宣教士到东方来，他坐船要四个月，他进入工厂以后头一年大概不能做什么，所以他每四五年甚至十年他才能回去一次。可是现在不一样，飞机一搭就来，考虑到的是成本，一家从南非飞回来大概要20万，所以你每两年或者每四年就要一次，花一次20万的费用，那这个费用要从哪里来？所以这个 term 的那个安排就很重要。那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这些？就是你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你如果没有整体的概念，你认为你在照顾他，其实你是在怎么讲，就是干扰，你在干扰他。好，你要对整个游戏规则，所谓游戏规则就是差会、教会跟宣教士之间有一些规章，有一些不太能弹性变化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了解。如果你是核心的同工，你对这些都不了解，那你就不知道你在照顾的时候是在帮助他还是在干扰他。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最喜欢组一个宣教短宣队，两个礼拜去探望他，帮助他，然后建立营会或者是探望他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给他非常大的帮助，事实上也是，可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很大的干扰。特别是没有经过装备训练、脑筋不太清楚的短宣队员去那边，会造成很大的干扰。我们今年就发生一个短短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短宣队，像管署带的南非短宣队是精兵主义的，训练非常严格，每一个来都像那个斯巴达的勇士一样，六个月的完整的训练，一次都不能缺席。然后训练完以后， 送出去，去那边以后从下飞机开始没有一秒钟可以停下来休息，就是从头到尾这样，然后最后结束回来，连我们宣教士都很替这些短宣队员这个要争取一点福利哈，就说可以去玩一下，我们管组领队说都不行。好，所以你们的奉献每一分钱都120%的超值哈。我们今年有一个短宣队派去脊背，我们过去有6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都在脊背。脊背是澎湖的一个离岛，我们去这个短宣队去到那边以后呢，我们去帮助那个布道所，脊背布道所，脊背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布道所。好，我们帮助他。我们有一对夫妻是都退休的夫妻，然后就住在民宿，教会隔壁的民宿。那教会隔壁那个民宿的隔壁是一个卡拉 OK 场，那个卡拉 OK 场呢，就是会唱卡拉 OK， 晚上天气很凉，就唱卡拉 OK， 唱到12点，然后1点、2点，然后他们最后是唱到3点多。我们那个这对夫妻受不了，你知道在台北市你碰到这种干扰，你会怎么样？
1999。
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对不对？他在脊背，他也这样做。他拿起电话就打给那个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就来。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干扰吗？全脊背没有几个人，谁做什么事，大家都清楚。哦，这个就对教会、对传道带来非常大的干扰，因为他。等到短宣队离开以后，他会被指责排挤。你来这里传异教，你知道那个海岛小岛全部都是拜偶像的，你来这里传异教，现在又来干扰我们做生意，还打电话报警。还好那个警察跟我太熟了，他还没有来就先打电话跟我讲，是不是会这样？宣教士的关怀我们一定要了解游戏规则，如果你不了解游戏规则，你很难进入关怀的领域。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先看前页，出发前，出发前就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培养一个宣教士。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他身心灵的问题，他有没有受过装备跟教育。这段期间最重要就是装备跟教育，他受什么样的装备？他去神学院全职训练吗？还是在神学院毕业以后要不要受跨文化的专业的训练、职前训练等等这一些。你是一个同工，你一定要协助教会的长子牧长帮助他做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对他最大的关怀，而不是还不成熟就把他送出去，死路一条。好，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需要非常多的事情，帮忙找学校，帮忙联络，替他筹款。如果你是教会的长子，你会说还没有出去就要花这么多钱吗？如果你是同工，你要说是，就是要花这么多钱，不要犹豫，不要怀疑。毕竟对南非有很大的负担，然后辞掉工作要去念神学院。我想我可以讲了，毕竟要结婚的时候，他的岳父要求他，你一定要一个房子，你没有房子我女儿不嫁给你。好，台北市的房子这么贵，他是一个穷小子，他为了满足岳母的需求，他就去那个稻香路再上去那个小平顶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八卦山。为什么叫八卦山？因为有八家建设公司在那边挂掉，所以叫八卦山。所以那里盖了很多的房子，有一阵子，现在当然又起来，有一阵子是卖不掉的，然后有一阵子很热的时候，毕竟就去那里买了一个房子，有房子了可以结婚了。等到买了以后，房价开始跌，他又没办法住那里，因为他在当趟上班，那个地方那么远，对不对？根本每天交通那么，所以最后那里呢没办法住，又搬下来在下面租房子。租房子那个房子怎么办？贷款要缴啊，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一个财务的负担。你要协助他，他有宣教的负担，要去念神学院，你要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宣教士的关顾，你要怎么协助他解决？有时候你没办法解决，一两百万你怎么替他解决？那个时候房价还便宜， 你有办法替他解决吗？我们当然没办法。教会有办法拿200万替他还贷款吗？没办法，但是要解决啊。好，这是一个很实务的问题。宣教士要出去之前，他会碰到非常多的问题，他的家人反对。你知道丽娟的妈妈非常反对，她从什么地方开始反对？丽娟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她在阳明，同学带她说来了，来教会了，她就说好了，我跟你去教会，她就来了。来了以后，她决定要信主，她决定要信主，她妈妈就反对，家里父母亲反对，他们住方院那个海边，哎，鬼村，整个村庄全部都是拜偶像的，哦，全家都反对，说你不要信。丽娟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定的人，当他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没有问题，他认识以后，他觉得这是他信仰的核心，他要抓住这个信仰，他坚决要信。好，最后他爸妈妥协说好了，那你就信了啦，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受洗，你受洗回来我们怎么办呢？好好，过一阵子你信了可以不受洗吗？好，最后要受洗了。好，他受洗了，他爸妈我非常的反对不准受洗，但是还是没办法，女儿在台北嘛，女大又管不住，哦，好，他就受洗了。受洗完以后，他研究所念完以后，他回去跟他爸妈说他要去念神学院，他爸妈都昏倒了。我就给你信了，也给你受洗了，那你干嘛还要去念神学院呢？你不是研究所毕业的吗？而且是阳明。这些问题你怎么帮他解决？好，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决定去念，念了回来以后，他说他要去宣教。好，宣教要去哪里？要去印度宣教。回去跟他爸妈沟通，他爸妈都昏倒。台北时间找不到了，你就一定要去到印度。我讲台湾话，你们听得懂？台北市都没有工作吗？你不是念了两个硕士吗？对不对？阳明的硕士还有神学院的硕士，两个硕士都没有用吗？你在台北市找不到工作，你非要去印度找工作，会不会起家庭革命？会。最后还是去了。我们宣教士在训练装备的过程当中，我们支持他。他说他要去印度宣教，教会就编预算让他先去印度短宣，让他去看，让他去考察，去评估，最后回来。回来以后加入 SIM， 然后他爸妈后来也妥协说好了，那你去，要是不合适就早一点回来，哦，他去，结果跟 SIM 讨论完以后， SIM 说这样好了，你先去苏丹。然后他回去跟他爸妈说，我现在要先转去非洲，非洲有一个地方叫苏丹，苏丹的首都叫克土木，卡图姆那个地方全台湾大概没有几个人听过，哦，有一年美国还打飞弹到卡图姆去，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爸妈都昏倒，然后完全不能接受，但是还是去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要扮演什么角色？去跟父母亲沟通安抚，有几个妈妈就去安抚他妈妈，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他哭，对不对？你还能说什么？你可以说好，我支持你，叫丽娟不要去，还是说啊，你都看他亏了，你就让他去嘛？你什么都不能做，宣教士的关顾就是在这里，陪他哭，陪他妈妈哭，然后跟他说，我的上帝一定会照顾你。你觉得讲这句话，你心里会不会虚虚的？你有那个信心吗？你认为你同意丽娟去苏丹，然后她可以安全回来吗？150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去，一年就只剩下一个回来，现在当然比较好一点了。好，好，回来以后他就回来跟他爸妈讲，好，他要嫁给一个印度牧师，就是他现在的先生，他爸妈又昏倒了。他说阿弟奈龙去出来，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他父母亲从头到尾都一直在 surprise 当中，他们还没有信主。然后你怎么去培养一个宣教士？在出发前你怎么关怀他，关怀他的家人？你到底要关怀他家人什么？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提供给他家人什么样的保障、保证，或者是安慰，或者是什么吗？其实很难，但是你都要做。我们逢年过节就会有几个弟兄姐妹下去探望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他出发前到出发后，甚至后来回来结婚，他嫁给印度牧师，他爸妈都很伤心，但是也很高兴，因为这个牧师非常好，所以他们又伤心又高兴。他们伤心的时候我们是陪他哭，他高兴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加油。他爸爸跟我说，哎，我这个女婿其实很好，他也很爱我们丽娟的，他也很优秀，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没办法跟他讲话，因为一个讲英文，所以他的婚礼我主持的时候，我是三个语言，就是国语、英语、台语。他的丽娟的父母亲是讲台语的，所以我翻台语，众弟兄姐妹是听国语的，莱务跟莱务的代表是印度大使来参加的，来，他们是听英语的，所以有一个英语、一个台语、一个国语，所以一个婚礼是三个语言，我就翻成台语，我领会用国语，他们讲到我翻成台语，所以我最后我也是脑筋混乱，有时候应该翻台语的我就用国语讲出来，大家都笑了，我赶快再用台语再翻一遍，这样好。所以你就知道这整个过程当中，培养一个宣教士，你要陪着他走过这种过程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他家人没有信主的时候，几乎很多宣教士的家人都没有信主，那个是在出发前你就要去安慰去陪伴。顺路去蒙古，他的父母亲在屏东，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养猪场，他的父母也没有信主，他的妹妹得癌症，我们就同工下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陪他哭，就这样。他儿子不能回来，在蒙古，你在蒙古你不能说想回来就回来啊。这个就是出发前你要预备的很多的工作，其中最感人的就是这一段，你怎么陪他们家人共同度过这一段。好，那很多宣教士其实他是中南部来，他的家人都是中南部的人，跟我们教会的文化跟教会同工的那种属性是有落差的，你怎么去培养训练？你说你要去安慰，连台语都不会讲，你怎么安慰他？所以你要好好学台语。募款，你怎么协助他募款？预进台北堂支持，石牌堂支持，很多教会支持，可是只支持他75%左右，他还有25%是找个人。个人的支持，随着年岁的增长是不稳定的。毕竟去那边已经几年，还不到10年，他现在才第4年还是第几年？他所有个人的支持在快速的衰减当中，所以 SIM 写个 mail 给我说，毕竟从今年第二季开始，他的奉献就不足。今年到6月，他奉献缺多少？到7月奉献缺多少？所以他每个月都会给我一封信，告诉我，毕竟生活会不足，到年底预估会不足多少。刚刚提到那个策略跟政策很重要。有一年，丽娟 SIM 同工写信给朱牧师，也写给我，说丽娟下半年的奉献不足。不足多少，那个时候是10月份的时候，差了多少钱，%多少，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没有，为什么会没有？我原来发现某一个支持的单位，他们同工换人，跟刚刚我讲的那个一样，他们政策改变，所以他们就停掉了，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就把他们全家都奴隶。好，也有不认识丽娟宣教士的那个同工起来，就把他的预算砍掉，所以就没有。好，朱牧师就赶快去沟通。我在这里也讲一个见证，就这件事情，朱牧师去沟通，哇，他们牧师说啊，对对对，这个 lose 掉了，明年把预算再编回来，但是今年的预算已经编了，所以不能变，所以今年就没有。没有怎么办？好 ，SM 的同工打电话说缺这一笔。朱牧师做见证，他说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姐妹，一个荣总的医生打电话给他，然后那个荣总的医生打电话，吃过晚餐以后打给牧师，他很老实的跟牧师讲说：“嗨，牧师你好。”然后牧师说：“哎，好，你好。”然后就不知道讲什么，因为那个姐妹。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他也没有话题，但是他就拿起电话就打给牧师， 然后两个最后就开始东拉西扯哈拉起来，然后哈拉到最后就说，好啦，这个牧师说有没有什么事我要为你祷告啦，然后这个姐妹就说，教会有没有什么事我也可以为你祷告，牧师就想起来说，啊，为你的学妹丽娟祷告，她缺经费，生活费还差多少多少，他就说，哦，我知道了，你明天来拿支票。他就跟牧师说，我今天吃过晚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坐下来，然后就一直有一个感动要打电话给你，这个人不是平常会打电话给牧师的人，然后就突然打电话给牧师，然后他就说，哦，原来这个感动是要叫我来奉献给这个学妹谢丽娟，因为她缺钱，上帝就感动她。好，这个是额外话，你就知道其实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各式各样的见证会浮现。宣教士的关怀在这个地方，我要比较要讲的是策略面。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支持 Pretoria 一个宣教士吴元国，吴元国宣教士他在台湾因为犯案被抓在监牢里面，放出来以后他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他父母亲认为如果他继续留在台湾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有一个办法让他脱离这些黑道的纠缠，就把他送去南非，离黑道非常远的地方，让他去南非，因为他姐姐在那边跟他姐姐生活做生意，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在那边做生意，认识一个女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去教会，然后教会后来那个教会是一个差会机构派去那里建立的一个教会，毕牧师就带领他信主，他信主以后在教会当干事。1998年我们那个华福会非洲年会在那边我第一次碰到他，然后后来他是在教会当干事以后，毕牧师因为心脏的关系就过世，然后他那个时候在教会当干事，他就有一个感动，他要全职服事，他就到台湾来加入门训，你知道门训是那个国语礼拜堂系统建立的那个神学院，他就去门训念。他在那边念的时候要找教会，因为他的信主是在南非，所以他在台湾根本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所以他找不到。那个后来就来我们教会，因为小凤师母在那里当教务长，就说那你来我们教会好了。他来，有一天我请他吃饭，就问他，来了一阵子以后，我就问他说，你念完神学院以后你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回南非。我说你怎么回去？他说，我所谓问他说你怎么回去，是因为我知道南非的教会根本请不起一个全职的牧师，也就是说南非的教会那个教会没有钱请牧师，因为那里的会友的结构，因为是一个华人教会，那里的会友结构正在调整正在改变，大陆人一直来没有奉献。我就问他，那你怎么回去？他说他回去继续做他的生意，然后礼拜天就当牧师，他就是周末牧师，周间生意的。我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子回去你怎么牧会？他说但是没办法，因为教会根本没有奉献，我怎么回去？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你有一个办法可以回去，你用宣教士的身份回去。他说我怎么用宣教士呢？我根本认识没有半个人啊，我怎么去找支持呢？我说你要祷告。我就分析给他听，教他怎么预备自己。他那个时候才念第一年，我说你好好念，你有4年的时间，你现在第一年过去，你还有3年，你要怎么预备？第一个，你要跟你原来那个教会差派毕牧师的那个教会跟那个差会，你要好好的跟他们联系，你要把你的在这边学习的状况按时写代祷信跟他们报告，也许他们会接纳你成为他们的宣教士，如果你毕业以后让他们放心，这是一个可能。好，他们因着毕牧师在那边，他们一定希望继续建立这个教会，如果你愿意回去，他们能不能支持你？北美的教会，北美的差会，你在教会好好实习，你跟你的太太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也许石牌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接纳你成为石牌堂的宣教士。 他的太太在中和，他的家人有去过中和国语礼拜堂、永和国语礼拜堂。我说你们也好好去那里，跟那里的牧师同工沟通，你也去那里服侍。如果他们也愿意支持你，这三个单位支持你，你就可以回去。他说：“哦，对，好，好好祷告。”对宣教士的关怀就是，你除了关怀他一些事务性工作以外，你在策略面你怎么支持他，这个是最大的关怀，替他开一条路。因为有一些宣教士他其实看不见，他并不知道要怎么样运用这些方式。你在教会里面你懂，那你就要教他寻求方向。当他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你怎么为他带导，在装备再去之前，在工厂期间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你要为他带导，祷告是最好的方式。你要组织教会的同工像宣教团契一样长期为他们祷告，可是只有我们这些人也不够啊，所以这些人要打散回去各团契，你要组织你各团契的人长期为他们祷告，可是你不要让这些人去干扰他们。现在 email 太方便了，每个人都啪啦啪啦啪直接 email 就过去了，然后随便乱讲，创几地区不能讲的话统统讲，然后最后因为你一封信他被遣返。好，我相信台北堂有很好的系统跟制度，不是你任何一个人可以写信给他，应该有这样的教导。好，但是你回去怎么整合，怎么支援，所有每一个人都要去做那个种子，把这个散发出去，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个宣教士在那边，他如果没有人去关心他，没有人为他守望祷告，他做不下去的啦，他很快就死掉了啦。所谓死掉就是他就在那里枯萎，然后不能工作，很可能就回来。立坚宣教士刚回去印度，他在非洲十年，回去印度的时候，印度的文化是非常奇特的。所谓文化非常奇特，就是家族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好，在都市里面家乡的每一个家庭都很想把他的孩子送到都市里面来求学。你知道丽娟那个婆家，她的婆家在缅甸的北方，印度东北地区的最南角。她第一次回去是从台北坐飞机到新加坡，新加坡坐到科卡达，科卡达再坐到古阿提，从古阿提坐32个小时的车子才回到塞罕。花了2天2夜不含飞机程。那个地方家乡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好的位置，他们都会把孩子送来。所以丽娟受不了，为什么？因为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孩子来，所以她跟她先生以外，她还有 SIM 的工作，还有很多宣教士招募培训的工作，然后家乡要派三个孩子让他牧养，让他养，跟他住在一起，来这里求学。然后牧师说：“好啊，好啊，都好啊，来几个都可以。”可是丽娟就受不了，她快疯了。我相信她跟你们分享，她一定会讲，她得忧郁症了。一个宣教士要最有爱心的，他在工厂服侍，然后他家乡的孩子每个都要来他养。生活费要他出，学费要他出，他一个宣教士，他又不是盈利事业机构，他不能随便跟差会要钱，他也不能随便回来母会要钱，他心里多苦，对不对？他这个苦能跟谁讲？丽娟第一次从苏丹回来也是这样，她为什么不能再回苏丹？因为莱务是苏丹的 Field Director， 她的先生是 Field Director。 SIM 希望南苏丹，就是那个达富王那个地区，那个战乱的地区，过去100年50年都在战乱，那个地方是基督徒区域，要非常多的资源进去。那资源要从哪里进去？南部没有路，只有从北部卡图进去，所以卡特姆是阿拉伯人的区域，那里也有教会。所以 SIM 在 Field Director 是在 Headquarter， 苏丹的 Headquarter 是在卡特姆，在克土木，然后再往南。可是那里的教会要同意宣教士才能有签证进去。那当地的牧长，地区教会的牧长希望 差会同工来就好，你们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你们应该把财务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分配就好。因为这一点他们不签比萨，我这样讲你听得懂？要把财务交给他们， SM 当然不同意啊，我怎么可以把钱交给你？因为交给他们就没有了。本来要给南部地区那些贫困的神学生毕业回去那里建立教会的，要给他们生活费的，在首都可能就被分光了，如果你给那些同工。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啊，因为他的孩子也需要啊，他自己生活也很苦啊。可是你一直把资源弄到南部去，北部没有啊，因为就那一点点啊，所以每个人都想分一点点啊，所以因为这样他回不去啊。如果你是宣教士，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一个刚进去工厂的宣教士，他心里就很苦，他这么苦的时候你能给他什么安慰？其实不行。他回来述职，我们就跟他一起哭。这个就是宣教士的一个关怀。你怎么关怀他？你在关怀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不能做什么，你就是跟他一起祷告，让他身心灵再一次健壮起来，然后再去，然后当他在谷底的时候，你就再帮助他。他回来，我们都要帮助他做心理测验、心理諮商，安排心理师协助他，专业的心理师帮助他。你会觉得啊，怎么这样？这是正常。每一个宣教士回来，我们都要心理评估他合不合适，有够强的强度可以再回去。那这些都是核心的同工一定要知道的。你如果不知道，你就会以为什么都是很美满。在工厂有货币的问题，南非币从12年前到现在，14年前到现在贬值 100%。 如果差会机构给我们的宣教士是当地的币值还是给他美金，这差距很大。一个差会，一个母会的同工，你就要有这个 sense。 币值在大幅波动的时候，他拿到的钱够不够他生活？印度过去这几年贬值 50%， 我就很 care， 打电话去 SIM 的那个东亚区的那个 headquarter， 我就去查，问你们给丽娟的钱是 Ruby 还是 US Dollar。 如果是 US Dollar 那没有关系，他可以拿到足够的费用。如果是你给他 Ruby， 那他 Ruby 已经贬值 50%， 他的生活费很可能都不够。可是他不太敢回来母会讲，下一次再回来已经三年后四年后，他在那边已经苦了好几年。所以一个核心的同工，你要去关注你的这个品族在那边，他是领 US Dollar 还是领卢比，你要注意他。你们要是不注意，品族在那边饿死了，要找你们。货币的变化是他在工厂期间你要去注意的，你要随时关注他领到的薪水够不够他用。我们这边出去100的奉献资质进到差会机构，他实际上能拿到的通常大概是2/3，他大概拿到60%到70%，最多到75%。另外有一些是管销费用，另外有一些是他的一些差旅或者什么会议、退休的费用、保险的费用等等，会差会会把它保留下来做他事工的费用。所以他不是你奉献2000块美金去，他没有拿到2000块、哦。那这个是他们在工厂的情形。哦、我们为预进募款是一个月要募3000多块美金，他能拿到的大概2000-1200块美金，大概2000-2300块，差不多这个数字而已。哦、在那边生活是非常拮据的。宣教士在工厂期间你还可以做什么？身心灵、家人、财务、教育、总务、事务，还有休息、休闲、策略、祷告，这些每一样都很重要。好，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情，你现在心里去想，每一项都很重要，你如果选出3项最重要的，你会选哪3项？看一下在这个里面你会选哪3项？你不可能10项每一样都做到， 好，你说好三项有啊，那别的呢？好好，第二重要的你选两项，好，再稍微第三重要的选两项。你如果可以选一部分的话，你怎么选？你怎么去筛选？在哪一个时期？这个是同工心理要有一个平衡点，你要有一个敏感度，你要学习训练，你要从这些角度来看。丽娟在印度，她去做什么工作？她去建立一个 sending office。所谓 sending office 就是他去，他们是资深的宣教士，他要去印度东北招募很多的当地的基督徒，然后被差派出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印度东北有很多100多年前宣教士去建立的教会，所以那里有很多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信仰根基也很好，他们也受过很好的装备，他们希望宣教，可是他们没有出口，没有国际经验。好，国际差会去那里招募训练培养送出去，可是不管怎么样招募，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出去到国际社会里面来的时候，他的费用是非常高的，跟在 local 用的费用是不一样。即便他们用3倍的薪水给这个宣教士，才够出去的一半费用。他们在当地请一个牧师，譬如说要10000块。差派宣教士，他们好几个教会联合起来筹了30000块卢比，台币大概15000块，30000块比当地的牧师10000块的薪水已经多3倍了，他们以为可以差派出去的，可是还不够，那怎么办？丽娟在那边根本推不动，他就在 SIM 东亚区里面提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跟朱牧师教他的，你就提一个计划。提什么计划？提出一个5年的计划，要差派30位宣教士。那差派30位宣教士，当地负责一半的费用，另外一半的费用要从哪里来？大家一起来募款，可不可以？好，可以，凭信心。当他在 EA 的那个年会里面提出来讲完以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行，因为各国的这个都觉得不可行，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他需要50万美金。谁可以有50万美金？所有在场的都是穷宣教士，怎么可能答应你50万美金呢？可是没有50万美金，他去那边的工作根本推动不了。那我们差派一个宣教士去那边，什么都不能做，你策略上你怎么帮助他？你关怀他？你如果不关怀他，我跟你讲，他因为这个事回去又得忧郁症。这次不是一个，是两个一起得忧郁症，他跟他先生。好，我们在会议里面就帮助他说服所有的同工。好，大家都同意，要不然这样了，打8折，40万美金，好不好？好，同意了，回来，钱在哪里？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没有钱了，谁有40万美金？回来以后我们也没有，很高兴啊，因为募款至少会议通过了，他们同意你可以募款，募40万美金。回来什么都没有，过了半年，有一个基金会同意，我们去跟他讲。他说好，我们考虑看看，可是你们那个金额太小了，我们不太喜欢做这种这么小的案子。第二天他们打电话来说，哎，这样啊，我们先给你们20万美金了，钱就来了，他就给20万美金。20万美金我们还很伤脑筋，就是没有户头来承接这些东西，承接这些，因为那个差会，台湾的差会，台湾的 SIM 只有一点点小，他一年他从来没拿过这么大的钱，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可怜，所以我告诉你们，就是心胸跟眼界要开阔。刚刚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啊，神预备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半年前，我在东亚区的年会里面，我在所有的同工面前，我就告诉他们，警告他们，我其实自己心里也很虚了，因为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担心钱了。你们应该想的办法是说，如果钱太多怎么办？因为根本没有定办法，没有定使用钱的原则。那我跟你讲，当钱大量的钱进来的时候，最伤的是差会，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各位都是同工，你要关怀宣教士，你就要从整体来看，钱进来，所有的人心都跟着来，每一个人都看钱。这个差会因为钱多，会变成是一个很堕落的差会，有没有可能？教会如果钱太多不会管理，会变成堕落的教会。所以我就在那个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先想办法定出一个原则，说如果钱来了，我们应该用什么原则来做这些钱来做什么事。 大家都点点，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也没有人讨论，最后没有啊，最后勉强通过。现在钱来了，这么多钱，过去这四年我们已经接收到超过50万美金，今年他们又奉献15万美金，这个事工可以继续推下去，可以做到什么时候老实讲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很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不丹，好，这个就不要再讲了，在不丹建立第一个宣教据点，然后两个家庭进去，现在第三个家庭要进去了，我们盼望在未来的也许10年、20年或者未来的50年，不单可以有一个基地被建立，这个就是你支持宣教士怎么样去开拓，从策略面关怀他，而不是只在事务性的工作上关怀他，他在工厂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配搭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关怀的一种。我今天讲的关怀都跟平常你会听到的不太一样，就是我是比较从整体经营面来看，你怎么要经营这个宣教士，你不能把他送出去以后什么都不管他，他回来以后你还要帮助他，他回来有回来3天，有回来3个月的短期的，也有回来1年的，那你要怎么安排他，他回来要休息，回来要看医生，你要怎么帮助他在1年当中做哪些事情，让他休息，让他身体恢复，还要安排他去各教会分享，为下一个 term 的那个奉献募款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宣教同工要去做的，这个就是关怀他最好的方式。你不仅在身心里帮助他，你还要跟他的家人有互动，他回来了你还要安排一个时间请他的家人来一起团聚聚餐，也许在过年的时候，也许在节庆的时候，或者去他们家或者怎么样，这些都可以，这种温馨的动作在他回来的时候同工要怎么做。这次丽娟回来，他要回来1年，我们就帮他找一个租一个房子，好，租一个房子，然后这个那个房子租下来以后有一些基本的设备，但是锅碗瓢盆都没有，他也不可能从印度带锅碗瓢盆回来，所以我们就贴出一个公告，教会里面募集锅碗瓢盆啊，好，但是这个要写清楚，锅子要几个大的几个小的，碗要几个大的几个小的，要不然所有人都把碗拿来了但是没有盘子啊，好，这些细节很琐碎的事情，总务性事务性的工作宣道是没办法做，他回来以后已经累瘫了，所以同工就要起来做他做这些事情，总务性的事务性的，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些事情。我想我扯太远了，讲太多了，时间有点超过了，我要赶快结束。在结束之前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你要怎么关怀一个宣教士，就是从三个时期，出发前、工厂期间跟回来，这三个时期关怀的内容其实有一点雷同，就是身心灵跟他的家人，他的财务状况，他的教育，总务事务的工作，休息休闲，策略祷告，每一项都很重要，没有什么不重要的，每一项都很重要，但是没有办法每一项都做，所以你只能选择几个重点来做，每一个东西都不太一样。本来我今天就是中间还要给各位一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你要勾选哪一个，勾选那一个完以后还要做一个功课，就是你们回去以后还要做一个功课，就是我刚刚提的这个矩阵，这个 matrix 里面每一个框框里面，譬如说出发前他的身有哪几个东西你要替他注意，他的心有哪几个东西，在工厂期间有什么策略，有什么祷告，有什么教育的事项，有哪几个 item， 你把它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但是你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做，那你怎么选择重点来做？我们都是同工，你没有办法全部做的时候，你要选择哪几个来做。今天就有很短的时间，我时间也有一点超过，但是我还是想跟各位讲，就是策略非常重要，我们都是同工，我们不是一般的那个会友，一般的会友会看比较亮丽的东西，我们要看的一定要从实质面跟策略面来看，怎么关怀一个宣教士，这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要做，就是祷告，出发前陪他祷告，陪伴他祷告，为他祷告，鼓励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在工厂期间更不能停，因为那个属灵的征战大到超出你的想象，即便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什么都听不到，但是你就要知道 你理智上要知道，感情上也要知道，他每一天都在征战里面。丽娟说，他有一段期间，他每一天都不想起床。你怎么办？你什么都不能做啊！他在那个地方，那么远的地方，你就只能为他祷告。每一天每一刻都有人为他守望祷告，他回来以后你也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还要再出去，他在这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为他祷告。所以整个宣教的主轴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祷告。我们就是要操练祷告，好，这些都是宣教，对宣教是最重要的关怀。那祷告什么？你就要去打听。如果你什么都听不到，你就要知道凭你的经验跟知识他需要什么。你要想象跨文化的宣教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真的非常多。那你也不要以为我们时间还很多。最后讲一个简短的见证，就是时间不够的问题，或者说神给我们的时间很可能是有限的。刚刚我有介绍，我有五个孩子，我们家的老二是个儿子，他2007年那个七月份的时候参加第十届的那个青宣大会，然后那一年的那个最后一个晚上的讲员是戴季中牧师，戴季中牧师就呼召我儿子呢，他自己心里就有预备，他其实挣扎很久，他希望他可以抗拒这个呼召，可是后来显然不行，最后他就举手，然后就走到前面去。戴季中牧师在第十届青宣大会的时候呼召，他就出去。好，他决志要当宣教士。那一年2007年的七月，然后十月份他就去当兵，10月3号去当兵。四个月以后，2008年的2月2号。他在部队里面就心脏病发作就走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说哎呀我还有很多的时间，他也以为他有很长的时间，他从来没想到说他顺应神的呼召只有半年，从七月到二月整整半年，然后就走了。他没有成为真正的这个被培训过的宣教士，他只是一个被呼召的宣教士，然后就走。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神给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宣教的同工。这个当你愿意委身的时候，你委身在这里，你就好好服侍主，你要好好学习。台北信友堂的宣教团契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团契，有长老带，有牧师带，有很多的同工参与，你会在这里学到很美的怎么服侍主。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还有很长的时间，不见得，不见得，神什么时候召你回去你根本不知道。我儿子那个时候他还觉得他自己很强壮，他也觉得他很好，他愿意顺应神的呼召，但是神只有给他半年的时间他就走了，他自己从来不知道，他就在睡梦中神就接他回天家。你以为你不会吗？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宣教的工作每一天都在进行，当你还可以参与服事的时候，你不要放弃那每一分每一秒。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参与这个中间服事的时候，你会经历什么很多的那种非常非常改变你生命的那种见证，你会一个一个出来。我也盼望说我们所有的同工都一起来参与宣教的服事，关怀宣教士。关怀宣教士就是刚刚我讲了一些见证。当然其实45分钟其实很短，我现在又有点超过，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在这里面来讲，但是时间没有那么多，那你可以自己慢慢去体会。你也可以参加短宣队，你可以怎么样去 touch 到那个关怀宣教士。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沈牧师那个很感动我， 那种就是一个开始。当你听到以后，你就会知道啊，什么是关怀。回来这里以后，你从策略面、从实务面，你可以来看，宣教士的关怀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是一个立体的，是一个时间纵轴拉很长的。好，从你开始知道他，为他祷告，到最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许他跟你一起成长，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倪鸿坤加入威克里夫，他现在去创启地区，他还在受训，你们都很多大概都是跟他同年龄，对不对？你要支持他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头发白了，在这里说啊，鸿坤从华省开始念书的时候，他就有心智要去宣教，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到现在60年，我们都头发白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了。在座有多少的宣教士是这样子？戴季中牧师几世代的家族在这里，是好。感谢神啊！戴牧师可能要去香港啊，那但是我想，这个关怀不会停，关怀不会停，我们要持续为他们来守望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自己呼召我们要成为宣教的勇士。我们也要在你的殿中来服侍你，我们愿意支持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宣教士，我们愿意在宣教的事工上有份。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叫我们在这当中，在学习经历的当中，主啊，你让我们有一颗体贴的心，柔软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胸，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是有远大的眼光来看，来关怀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宣教士。主啊，我们知道宣教士的需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从时间，从各样的需要，都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真的愿意来学习，我们也愿意在一点一滴当中来关怀他们。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这样的分享，主啊，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爱我们所爱的宣教士们。主啊，或许我们做的都不够，但是主，我们愿意一点一滴的来学习，求主开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保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